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生命的转折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那一刻。今日收录了几个修炼故事，其中有从30年前迷失在烟酒和重病恐惧中的北京大学生，他面对人生交叉点，最终找到生命方向的知识分子，一名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对人生迷茫的大学生，到年纪70透过断舍离和心灵修炼摆脱物欲和酗酒的老太太，几段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都有着同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在绝望、迷茫和病痛当中，因为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产生共鸣，从而跨越了生命的难关，奇迹般重获身心健康。他们找到内心最深沉、最稳定的真正平静。这个是关于灵魂救赎和生命奇迹的故事，是直指心灵。在这里诚意推荐给每一位在乱世中寻找平安的朋友。第一个的修炼故事是有关一个后生仔，他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病那阵，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他对自己无意中伤害生命的懊悔，以及最后找到内心平静的喜悦。这个是人类灵魂寻找救赎的普世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听他的自述。我叫出凡，30几年前我在北京读高校那阵，食烟饮酒变成了日常。一日可以食一包烟，食指和中指晨早就被烟熏到黄晒。如果手边没有烟，甚至会去宿舍床下底翻查人地或者自己丢了的烟头，用烟蒂里面残留的烟丝卷成烟来食，吸一啖腾云驾雾的那一刻，觉得这个就是活得好像神仙咁。每逢在周末，我仲会和老乡凑埋一起喝酒，白酒乜嘢酒都喝，喝落去感觉是绵甜萦绕心头，真的是几快活的。点知有一日我跑完步回宿舍，在上楼梯那阵，忽然听到一声巨大又沉闷的撞击声，然后就是一片寂静，我失去了所有的知觉。等我醒翻，先知自己头先晕低了，而且对手都是冷汗，我的记忆是一片的空白。在第二日，我到学校医院做心电图检查，确诊是比较严重的房性阻搏，亦即是心律不整。医生开了日常服用的西药给我，吩咐我少做剧烈运动。我担心自己再度发生心脏间歇，所以停止了每日夜晚1500米的跑步锻炼，亦减少了饮酒量，不过还是每日吃一包烟。吃西药之后，心脏间歇没有再次发作，但是心律不整还是时不时有。我开始忧虑，搞到失眠。那时我时时想，虽然我好年轻，但为什么感觉自己离死亡那么近？越焦虑就越迫使自己不得不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 我开始谂，点解我年纪轻轻就得咗呢种病？如果边一日心脏突然骤停，我嘅最终归宿系喺边度？我嘅生命从边度嚟，又要去边度呢？点解我少年嗰阵吃咗咁多嘅苦？为咗寻找呢啲答案，我到北京王府井嘅新华书局买咗佛经、道德经同圣经，我睇咗呢一啲宗教经典，一开始确实俾我带嚟一啲心理嘅安慰，系获得暂时嘅心灵宁静，但系仍旧冇揾到我内心迫切想要知道嘅人生答案。喺嗰段时间，我终于体会到乜嘢叫做有病乱投医。我一边食住西药，一边去中医嗰度针灸，仲唔停咁到处打听新嘅治疗方法。后嚟我又去新华书局买咗一本《天台宗》嘅书，照猫画虎咁学练咗起嚟。学练期间出现咗好多自己明白唔到嘅现象，最后只能系放弃。后嚟我又学咗当时流行嘅一啲气功，咁样一路落去，不但自己嘅心脏早搏嘅毛病冇治好，反而觉得身体又出现咗其他嘅问题。嗰日我去学校医院，针灸医生就同我讲心底话，佢话我感觉你呢个病用西药针灸都系冇办法彻底治疗噶。有相当大嘅难度。我呢度有东方健康博览会嘅入场券，你去睇下有冇好嘅气功去学一下。我一睇系一张手掌咁大蓝色纸张非常薄嘅入场券，就喺1992年嘅年底，就快放寒暑假嗰阵，我攞住校医针灸医生送俾我嘅嗰张入场票，嚟到北京京广大厦嘅东方健康博览会嘅会场。一入去，我见到系有好多间隔嘅展位，里面坐住各种门派嘅气功师，或者系佢哋带嚟嘅工作人员。前边台面放住功法嘅简介，我就好似一个行商场嘅人咁，一边行一边睇。每路过一个气功门派，我就攞一张介绍嘅说明书。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嘅系，有啲气功师望落去系好苍老，身体好似都唔系太好，有啲嘅样仲系好唔善。我仲见到一个气功场地比其他门派要大一倍左右。我认真一睇，叫做法轮功。喺展位嘅甲品上挂住法轮图同法轮功师傅教功嘅动作示意图。我读咗功法嘅简介，睇咗好耐嘅教功图，觉得呢个功法好似好难学。当时我已经背诵咗唔少嘅佛经，亦睇过道家、西方宗教、禅宗等嘅书，仲学过各种嘅气功。咁样我就冇打算深入去了解法轮功。我攞咗一张功法简介就离开咗。喺寒假翻屋企之前，我去咗北京颐和园附近嘅中国中医研究院，揾中医师做咗诊断治疗，开咗好多嘅药，就打算放假后喺老家煲药饮。过完年，唔知点解我忽然谂起法轮功。我仲记得嗰日系1993年2月23号下昼2点半左右。我揾翻我喺博览会上攞到嘅法轮功简介，上面有电话号码，我就打电话俾北京辅导站嘅负责人汤站长。电话拨通后，站长话，今晚7点，北京台机场市委礼堂有法轮功第九期学习班，你可以嚟参加。我开一部灰色嘅面包车， 下昼5点左右会路过你学校，我哋可以喺校门口见。喺呢一日系我第一次听法轮功师傅讲法，听住听住，我乜嘢都明白晒。我曾经沉古如今，用尽心思咁要去理解好多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人系从边度嚟嘅？人生目标系啲乜嘢？人点解有病？点样先可以从病痛中解脱？人生嘅未来又系喺边？以及好多有关宇宙、人生嘅疑惑，就喺聆听师傅讲法嘅第一日，全部解开晒。我发自生命本源嘅喜悦，充满咗全身。仿佛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兴奋咁跳舞唱歌，以前弥漫喺我生命中嘅各种恐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参加学习班嗰阵，大法师傅每日会讲法大约2个钟，讲法结束前会教大家念法轮功5套功法。喺听师傅讲法嘅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人生中曾经奉行的为人准则、价值标准，都是自己在这个道德滑落的时代所得出的结论。这个和法轮功师傅讲的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事事考虑人哋，最后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要求相比较，是有天壤之别。就咁，我决定喺个人修为上，从最少嘅方面开始改变自己。我系因为身体有病，先至想修炼。听完大法师傅讲法后，我睇唔到杀生应该系造成身体出现疾病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师傅关于修炼人不能够杀生的讲法，记忆特别的深刻。我亦会经常想起细个在乡下生活嗰阵，无知中打死麻雀同四脚蛇等小动物的事，心里面充满了懊悔。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是谨小慎微的，就怕对其他的生命造成伤害。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出凡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有一日凌晨，我喺宿舍露台练功嗰阵，无意中砌死咗一只壁虎。我好在意，却冇人可以交流，心里面好耐都放唔低呢件事。于是我就俾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写咗一封信，讲明自己内心嘅纠结。大约1个星期后，我收到咗研究会法轮功学员嘅回信。封信的内容引用了大法师傅的一段讲法内容，意思和《转法论》书入面第7讲提到的杀生问题一样。看了封信内容之后，我就放低了烦恼悔恨的心情。我学法轮功之后，困扰我多年的身体疾病是一扫而空，而且精神得到升华，明白生命的来处、目的和归宿。我心想，这个法轮功是太珍贵了，我想令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又不知道怎样做好。 我又在谂，不如我贡献自己嘅部分人工收入，用嚟传播法轮功。喺1994年5月，我再次俾研究会嘅负责人写咗一封信，表达自己嘅心愿，同时喺邮局寄咗2000蚊。一个星期左右，我收到咗负责人嘅回信同寄返嚟嘅2000蚊。回信只有一页，信件嘅内容占咗半页信纸，大约系6行左右。喺信里面，负责人话俾我知，大法系唔收费，同时仲吩咐我要多修自己嘅心性，多练功法。喺嗰年嘅12月，我又收到负责人嘅来信。佢话俾我知，大法师父喺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喺广州讲法。庆幸因为我呢封信促成咗我参加咗广州第5期法轮功学习班嘅机缘。喺嗰度聆听咗大法师父结束系统性传法前喺中国大陆嘅最后一次讲法。食烟饮酒是好难戒除，但是以前作为北京高校生的出凡做到了。他因为坚信真善人是做人的标准，先有了动力和能量去摆脱不良引号。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常令他痛得难受的是关节炎。心脏间歇不知不觉就消失了，连恐惧、失眠和抑郁这些负面情绪都全部没有了。出凡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他说，我就好像一个在海浸亲的人这样，被一张温暖的大手捞起，来到了一个遍地鲜花、庵底名馔的世界。跟住我哋去听一位大学生，佢经过10年文革浩劫，佢系点样喺迷失嘅人生里面揾到出路噶？我系80年代毕业嘅大学生，虽然对得来不易嘅学习机会分外嘅珍惜，却唔清楚自己费尽千辛万苦考上大学嘅目的系啲乜嘢。直到20多年前，终于拨开呢层笼罩咗我数十年嘅迷雾。嗰时系1999年7月以前嘅时间，当时喺中国，无论喺城市、乡村、公园、广场，都能够见到练法轮功嘅人群。嗰阵时，啲人或多或少都听讲过法轮功。祛病健身是有奇效，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走入了修炼的行列。法轮大法的功法动作缓慢远，更是将真善忍奉为生活的基础。所以修炼之后，我不单止身体健康了，道德修养亦不断提升，还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在日常工作里面，我除了严格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是早到迟走，任劳任怨，利益上不同人争，麻烦不推给人家。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和一些企业有业务往来。在中国社会，企业为了拉客，经常要给提成回扣。我话佢哋知我系法轮大法修炼者，唔可以要呢啲钱。商家都话呢个系正常嘅，大家都系咁做。我能够理解佢哋嘅立场，就话你哋非要俾嘅话，我可以将钱入我哋单位嘅账户。除咗唔攞回扣，有啲下属单位过年过节送一啲礼物或者购物卡。我亦都回绝，当时如果推搪唔到，如果系现金，就用快递寄返俾佢哋本人。 同时带上一份大法真相资料。如果是礼物，就折算成人民币寄返俾佢本人。每年年中批俾考核嗰阵，单位要评出3名为先进工作者，我十几年都排喺第一名。后嚟我对单位主管话，名额系有限，我唔可以老系占据呢个名额。大家都好努力，就将我个额让俾其他同事啦。主管睇到我真心为他人着想，当时就同意咗。但系喺第二日翻工嗰阵，主管又将我叫咗过去。佢话我反复考虑咗一下，觉得帮你攞落去系唔公平噶，因为呢个系大家投票出嚟噶，我得尊重大家嘅意见。就咁样，十多年业务考核我都排喺第一名，同事们亦知道我系练法轮功嘅人。有一次买日用品，我睇好要买嘅嘢之后，就去前台交钱。交完钱翻嚟，拎住服务员装好嘅嘢就走咗。因为以前喺呢间店买过嘢，但系翻到屋企之后，却发现多咗3件商品，合共系300几蚊。我立即将所有嘅嘢都攞翻去，让服务员核对一下。结果确实系多咗3件。服务员非常感激咁话：，如果你唔攞翻嚟嘅话，我就要自己赔啦。平时买嘢亦有被找多钱嘅时候，我发现之后都及时嘅退翻俾商家。疫情封城期间买菜系好困难，我住嘅屋苑里面有位同事屋企能买到菜，佢好心俾我送咗2箱菜。另一位邻居3代人住喺一齐，屋企人口多，我每次攞到菜之后都分出一半送俾呢一家人。邻居大姐高兴咁话：，你真系雪中送炭啊，好感谢。我屋企嘅兄弟姊妹多，虽然唔系住喺同一个城市生活，但都系同时期先后走入咗大法修炼。大家最普遍嘅变化就系身体变得更健康，即便偶尔出现咗疾病症状，亦都能不惊不恐，而且自然嘅痊愈。老沈平时身体特别好，一般嘅感冒挨几日就好啦。喺疫情封城期间，老沈突然高烧不退，开始仲以为系感冒，但系呢一次唔一样。随之出现咗咳嗽、胸闷、呼吸困难，而且系越嚟越重，整个胸部就好似塞住咗一样，系无法平躺入睡，又冇食欲，佢系慢慢消瘦。呢、这个从来唔流泪嘅男人，呢、这个时候就流下咗眼泪，觉得自己好快唔得啦。佢嘅太太系修法轮功嘅，就对佢话：你有2个选择。一个是立即上医院，再一个是跟我学法轮功。上医院你亦知道是冇特效药，你要唔要试一试同我一起练功呢？在走投无路嘅情况下，佢选择咗练功。然而佢喺练佛手千手法嗰阵，即法轮功嘅第一套功法，明显感到胸口塞住嘅嘢一块一块咁落去。一套功法全部练完之后，胸部塞住嘅嘢冇咗，呼吸畅通咗。佢笑啦，讲咗一句话：我肚饿啦，我去煮饭。平时都系佢煮饭，但系呢次听到呢一句话时，佢太太当场流泪啦。佛道有缘人，法轮功驱病健身系有奇效啊！大家都知道物理学有个共振效应，即是当一个物体受到外力振动的频率同它固有频率相同时，这个物体的振幅会显著的增大。这种现象在很多自然的工程系统中都能体察到，例如乐器的音响共振。 建筑物在地震中的反应等。这样，当人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时，是不是脑电波的频率和宇宙中普世价值真善忍的频率产生了共振，以至于那种巨大的正能量传过来疗愈了身体呢？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这位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的修炼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法轮大法是一部让人返本归真的天梯，是千载难逢。退一万步来讲，人生在世，平安和健康是求之不得的福祉。他又提到，在河北省的一个平凡村庄里面，流传着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故事。一名曾被北京权威医院断定为无医可治的先天性患重症的儿童，在绝望中重获新生，令当地村民啧啧称奇。故事的主人公加洛出生于2002年的夏天，然而生命的开端对他来说却充满考验。他自出生起，加洛是体弱多病，他是医院的常客。随住病情的加重，父母带他前往市级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令父母晴天霹雳，就是他得到先天性心脏病和脑积水，这个都是在妈妈的胎里带来的。由于孩子的年龄很小，医生表示是不可能做手术，食药亦都无法康复。医生建议回家准备准备啦。加洛的父母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的仔，于是他们去北京的大医院求医，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医院不肯接收治疗。在医学判定的死刑面前，年仅一岁多的加洛被带回家，他妈妈整日以泪洗面，吃不落嘢，一直就守住个仔，全家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邻里乡亲都知道了家乐的事，都感到好惋惜，但是又帮不到忙。就在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修炼法轮功的邻居大亮主动上门。尽管双方之前是不认识，但大亮提到的法轮大法中发生的神奇现象，让加洛的妈妈好像突然见到希望。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亮，说我要学，现在就要学法轮功。加洛的妈妈不顾家人的疑虑和阻挠，毅然决定开始修炼。她在邻居大亮帮助下，很快就学会了练功动作，并在床边为陷入昏迷的仔播放法轮大法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据加洛回忆妈妈的描述，奇迹在几日之后就发生了。原本一直昏迷的加洛突然醒了，喂他吃的喝的他都能够吞下去。之前因脑积水导致头部异常肿大的症状逐渐的消退，原本无法坐立的加洛身体各项指标开始向正常儿童靠拢。在康复期间，加洛曾出现呕吐血块的现象， 虽然场面一度令屋企人好惊慌，但随后佢嘅精神状态却出现咗显著嘅好转。加洛话：呢一啲都系我记事之后，妈妈流住泪话俾我知嘅。加洛表示，佢嘅康复喺当时嘅村里面引起咗唔少嘅轰动，好多村民亲眼见证咗呢一个被医院放弃嘅孩子系点样一步一步恢复健康。如今嘅加洛已经健康成长，呢段往事成咗佢生命中最深沉嘅记忆。对于佢同屋企人嚟讲，呢个不仅仅系一次身体嘅康复，全家人对法轮大法嘅救命之恩充满咗感激。最后我哋讲有关一位70岁嘅老太太，佢系点样喺酗酒成性嘅情况下遇到法轮大法而改变佢嘅生命。我今年70岁，喺人哋眼中系个老太太，但对于我嚟讲，反而系生命更稳定、内心更平静嘅起点。在忙碌和不确定的生活当中，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和缺乏安全感，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过着饮酒行街的日子，希望透过享受当下释放压力的方式，找到身心平衡和内心的平静。在那阵时，我几乎每晚都浸在酒里面。酒虽然提供了陪伴和安慰，但平静却离我越来的越远。我亦曾经尝试减少或者完全戒掉饮酒，但是都没有成功过。直到2023年那一年，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我很快就开始练功，并买了书自学。在我的观察中，我注意到自己在一些方面很自然地有了改变，特别是在酒精方面，我对酒精的渴望完全消失了，而且不再想喝酒。我亦看到除了对酒精的渴望消失之外，自己的思维亦变得不再冲动和混乱，随之而来的是变得更加冷静和更加的有条理。首先，我想令生活过得单纯一点，于是我重新装修我间屋，令屋企的嘢少啲，在颜色和设计上更加的统一，使生活空间更加简约和清朗。跟住在打扫卫生整理的嘢呢段时间里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有买嘢上瘾的问题。对比前后，我原以为有些嘢是自己喜欢的，生活中必须拥有的，而在修炼之后却看得很清楚，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而是被冲动驱使而买了下来。当时并没有考虑那些嘢从长远来看是不是会带来好处和快乐，亦即是说我是没有耐心去等待和思考，只是放纵物欲对自己的摆布。除了人生观明显转变之外，在身体健康方面我整体亦有所改善，我的背部更加的柔软，睡眠质量更好，亦唔再好似以前咁动唔动就感冒。喺精神情绪方面，原本我系一个容易抑郁消沉嘅人，而家好庆幸自己嘅心情得到咗提升，整体感觉好多啦，心情亦更加嘅稳定。当然我会定期思考是不是能够提升自己修炼的水准。我是善于自我批评，想要取悦所有人，但我知道这个是我必须给自己时间去调整改变。可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我嘅疑虑同担忧变得系越嚟越少。我系一个70岁嘅老太太，修炼时间唔长，仲系有好多嘅困惑同盲点。但我一直喺度学习、实践同反思自己嘅行为，希望系有所提升。能有真善人做指导，我终于有咗翻屋企嘅感觉。我系好高兴，亦好感恩，感激师傅一路上嘅带领同埋保护。无论系重病中嘅惊心动魄，高压生活里嘅道德坚守，定系晚年岁月里嘅断舍离，以上嘅修炼故事都向我哋展示咗同一个生命真理：人生真正嘅出路同救赎，往往唔系向外盲目寻求物质嘅刺激或者医疗嘅极限，而系向内实践真善忍嘅心灵蜕变。当人愿意放低执着，归正品行，生命嘅频率自然会同宇宙最纯正嘅能量产生共鸣。退一步嚟讲，喺呢个充满动荡同不正确嘅乱世当中，能够拥有真正嘅身心平安同内心祥和，已经系求之不得，系最珍贵嘅福分。呢啲故事亦证明咗，只要心存善念，返本归真，无论处于边种嘅绝境，每个人都有机会被一张温暖嘅大手从混浊嘅海洋中捞起。愿每一位听众都能从中获得启发同勇气，喺圈机嘅世界中，同属于自己嘅生命奇迹同真正平静相遇。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嘅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